功劳的人，他不敢占大后，他把荣耀都归给神，这是最大的一个成就。看第二节，第二节说，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，百姓又甘心自己甘心牺牲自己，你们应当要称颂耶和华。君王啊要听，王子啊要特别听，不要向耶和华歌唱，不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对战争胜利，这是什么帮助？因为之前的战争啊，都是跟外面的敌人、外族人、外面的敌人。那第四章这个战争啊，是跟他们当中的敌人迦南人，因为这是迦南人住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以色列人住在他们当中，然后呢，他们兴起，他们这个慢慢的兴起，所以就欺负以色列人，所以这些敌人是以色列人当中的敌人。那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，要跟外面的敌人打仗比较容易，要跟里面的敌人，住在我们当中的敌人，那就不太容易。这些是底波拉的这个得胜，就说很不简单，能够战胜这个迦南王，得到完全的胜利，所以他知道这是神的帮助，神的作为，他就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。你们要歌颂神，你们要赞美神，一切一切都是从神而来，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最完全、最正确的。这个跟西柏啊，就有一个对比。西柏是为了利益、为了商业的关系，他把正义放在一边。但是他这个亚义不一样，亚义他是主持正义，他认为他丈夫这样做不对，他知道神一定会让以色列人得胜，所以他有这种信心，他对神有信心。以色列人一定会得胜，所以他很勇敢杀死敌人的将军，就是正义，跟这个提波拉一样。所以这次战争的这两个女人，提波拉跟亚义，可以说都是女中豪杰，非常的伟大。所以在第五章里面的歌啊，所做的歌，你们看第六节，第二节。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，又有亚义的日子。这里提到亚拿之子三家，所以三家除了第四章，第三章的三十一节之外，在第五章里面，以波拉的诗歌里面也提到，也就肯定三家的一个他的工作。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底波拉当士师带领百姓来抵抗这些迦南人，其实那个时候三家他也当士师，所以 他也抵抗这个非利士人。所以有时候啊，这些士师的工作是重叠的，不一定是这样一个一个接一个，有时候同时做工啊，但是地点不一样，但是在朝内的时候就差不多出来为主做工。所以以波让他提到夸爱这个来称赞这个三家，他能够虽然是亚拿之子，可能是一个外邦人，等于重用他，他来为神做工，成就神的大事。那再来又提到亚义那个时候大大无人行走，为什么？治安很差，因为耶宾王他势力很大，他控制整个迦南地的那个通商的一个管道，大道就是大很大的马路， 本来都是山里啊，他们成群结队啊，在那边偷袭的。但是因为阅兵团啊，他自大，他要当王，所以控制整个这个王固有的一个通路。啊，以色列人当然就在经济各方面呢被打击，所以生活就很困难。啊，一般百姓不敢走大路，就是绕道而行，绕道而行就是偷偷的，大马路顺路走嘛，很危险嘛，有敌人啊，他会抢劫啊，所以就绕道而行。当时的治安就是这么差，尤其地区以色列中的官场军事，这些领导者都逃掉。领导者都躲起来，看到这个局势不好，躲起来不敢进来做工啊，他只是占一个位置，没有工作，不敢出来做工，这个是很可悲的事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看到教会领导者应该要像底波拉、像亚义一样，要站出来。要有信心，要勇敢，不要领导者，不管是长子、是负责人，还是教会的职务人员，应该是一个职务的一个领导的团队。可是当时整个那个社会的大环境呢，很恶劣，所以很多人是躲起来，占位置，但是不做工，那圣公当然是荒废了。没有人管，啊，没有人管啊，大家都，这个反正教会嘛，又不是我家的，所以大家都看着过去，这个是很不对的。所以这一句话，以色列中的官长行使，以色列都是神的国，教会是神的家，神的家要有人。勇敢的站出来，尤其是已经在职位上的，你既然是教会的长，是大家选出来的负责人，就不能荒废职务，停止就是没有工作了，大家都为自己啊，都跑掉了，这职位上就没有，这对神不忠了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叫这个当时的社会才会那么乱，一直到伯底波拉兴起，伯底波拉兴起以后，神帮助我，所以底波拉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奴。这个以色列的奴这句话，可是说神兴起他当先知，又当士师，而又策划。推动这一次的战争，而且能够得到这么大的胜利，可以说是神看中他，神帮助他，所以以后他当认为这是神的恩典，让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的人。这些都给我们有一些观念上的一些启示，教会需要以色列的人，就是。母亲要保护儿女，母亲是一个家庭的一个主导仓库，把这个家哈紧紧的把它扣住，这个家才像一个家。所以如果没有底波拉先起官场停止，个人就任意而为，难怪圣经不太强调。以色列中没有王，百姓就跟你而死，因为没有神。啊，底波拉兴起之后，他成为家庭的母亲，更成为整个以色列人的母亲，所以这个教会，这个家庭，这个教会才有希望。所以以色列人能够有这么一好的一个事实出来，真的是神的恩典。我们来看 从第九节，第九节到十一节这一段，就是底波拉的一个呼吁，呼吁百姓，大家要赞美神。我的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，他们在林中甘心牺牲自己，你们应当要称颂耶和华。骑白马的、做绣花毯子的、行路的，你们都要传扬神的作为。骑白马的，这就是从跟这个领袖阶级的做官啊，当领袖的，他们是骑白马的，这些都是统治阶级。再来做花绣花毯子的，是民族的那些贵有钱人，这些可能也是一个城、一个地方的一个比较大家肯定的、被尊重的这些领导者，像他们的长老，或者是那些大才子，像波阿斯，他也是四世时代的一个大才子，这些都是做绣花毯子。那行路的是一般百姓，这些百姓要工作，每天很勤劳，他们要守律要做工，这样子就是整个社会各层各阶层，从领导阶级到那些大有钱的这些大牌子，或者是一般的老百姓，通通都要出来传扬神的作为，传扬神的公义。十一节，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，这个远离弓箭打水声打水处，这是描述了战争之后得到平安的，所以很多富人啊就敢出来打水。所以打水的地方常常也是民众大家聚集在那边谈论啊，在那边交易啊、沟通的一个地方，好像古时候的城门口是众人聚集的，也是审判的一个地方啊。当战争的时候，就是军队聚集的地方、集合的地方。啊，这里以波拉描述，远离弓箭响声，就是打仗没有了，现在已经平安了，那大家都恢复正常了，很多家庭主妇也都出来打水了，家庭生活都很正常，这些也都要来诉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，就是以色列因为有神主持公义来治理，所以这个时候是国泰民安的，大家生活都恢复正常。因为之前是夏罗王管辖他们，他有铁车欺压他们，大家都害怕，这大道无人行走，都要绕道而行。感谢神，现在因为底波拉出来带领百姓跟敌人来反对，跟敌人打仗，所以大家都能够过着很平静的生活。所以这一句十一节这一句，因为这是诗歌，那我们知道诗歌啊，有时候你要体会到那种情境，有时候不能用语言表达，就是要体会到那种情境。诗歌打水引羊，或者是打水煮饭的这些女子，他们彼此在那个打水的地方，在那边唱诗赞美神，在那边谈论神的公义、神的作为。所以这是一个太平盛世的一个情况，描写神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得胜，还有今天这种情况。所以今天教会要复兴，圣公要兴旺，这是要有很多像底波拉这一种有见义勇为的人站出来，来为神做工，不要眼看教会慢慢的腐化堕落， 不还，我也不还，官场彼此大家都好笑，都为自己的利益都躲起来了，任凭教会这样荒废，看得下去吗？所以底波拉是提醒我们大家。十二节，看十二节，底波拉兴起兴起，你应当要兴起兴起，要唱歌。亚比拿罕的儿子巴拉，你应当要奉献，掳掠你的敌人。这里是他们自我勉励，大家都要为神来兴起，不要堕落，不要死化，我们要要勇敢站起来，要兴起。只要我们有心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。这是圣经一贯的一个坚持，说只要愿意做的心，你愿意做，神就会帮助你。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里提醒我们，只要我们有愿意做的心，神就会帮助你。所以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，他们看见有这么多人站出来，这些人真的很不简单。我们看一下十五节，以撒家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，以撒家怎么样，巴拉怎么样，众人也都跟随，就是巴拉抛下平原。在流变的溪水旁，有心中定大事的，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那些群中啊听吹笛的声音呢？在流变的溪水旁，有心中设大谋的，这些都是跟随底波拉、跟随巴拉出来跟敌人打仗的，很勇敢。但是也有一些人懒惰，这些懒惰的人某事太远。看十六，为何坐在羊圈内？羊圈是他的财产，他所有的牛羊在羊圈里面，他关心的是他的财产，关心的是他的家人，都为自己，不为教会，不为圣公，不为别人。那这些人呢、在听群中吹笛的声音，吹笛就是很平安的很悠闲的。如果战争的话，哪还有时间去吹笛？所以这些人呢、就是不关心教会，不关心什么事，不关心圣公，他们很悠闲，每天就是这样的悠闲，没事做，抽底来陶醉自己，这种情形也有了。所以在底波拉兴起的时候，他看到很多人忠心为神，来立大事，来设大谋，来做大功，就得到什么感谢。至于那些不管事的、某事太平的这些人，你看到以后呢，他也知道他是先知啊。但在每一个时代，大概都有这种情况。那这种情况，我们看多了哈，但是不要学那坏的，我们要学好的，学那些为主做工、这些忠心为主的，大家一起。先起先起，还为主做工。我们来看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，这里描述以色列人跟迦南人打仗，神怎么样帮助他们，很奇妙。金王后来征战，因为迦南王他也联络那些外邦人来欺负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们都一起来征战。那个时候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这个他那的地方在那边征战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得胜。为什么？二十九，先说从天上征战，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。二十一节，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， 我的灵啊，应当要努力向前行。那个时候壮马驱驰踢跳奔腾，耶和华的使者这样说，应当要斗敌米罗斯，大大斗敌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这些敌人。神都动工了，但是很多站在上面观战的人，看官说话会紧张的厌烦，漠不关心的，像第十六节所讲的，像二十二节这里所提到的米罗斯，这些也是以色列人，他为什么国家有事，他们竟然不出来帮助以色列人打仗，因为懒惰。所以这种人，以弗拉说要被咒诅，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要被咒诅。所以不要以为说我没事做都没有关系，反正教会都有人做，还有人做教会，我怎么我自己不查我自己，这样子推辞责任就不对。所以以弗拉他以先知的身份来提醒这些人，不为神做工是不对的，这是一种罪。那这个罪，我们自己要去承担。一个不爱神、不为神做工的人，要被咒。你看一下，保罗也是这样写啊，《哥林多前书》十六章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是可咒可诅。主必要的，主必要的，这是一件。主来的时候，神要审视公义，忠心为主的必然能主，懒惰不为人做事的，不爱神的。必变受，这是自己的不变的一个定理，神的道理是这样。所以以弗拉在这边作诗，基顺的平时不单的，所以这个敌人才会选择在这个地方来打仗。他们聚集他们的军队来到基顺的，就是要打仗，因为这个地方平时都是单的。那河床啊，很平，很大，很适合打仗。这是米吉多，米吉多啊，本来这是一个很战场。那很奇妙，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来打仗，因为河流没有水嘛。所以这边打仗，他的铁车、装甲、选手都没有问题。想不到，二十节跟二十一节。这是怎么做？神出手了，连天上的星火，连这个雨水都听神的话，所以突然间，好像二十二点六，本来他的军队、他的车马、他的战车都集结在这里了，于是下大雨，哇，河水一冲下来，所以说基顺人啊，把敌人都冲没了。那这个是河床啊，所以大雨一下，河水一冲，泥也不堪了，那些铁车啊发挥不了作用，不能动了，铁车不能动了，不像现在的战车这么啊，电影这么有时候呢是很简单的，所以下雨哇，到处都泥泞地，铁车没有用，所以西西他才会选择轿车跑步走步到那个亚裔的家，因为铁车不能动，战争已经没有办法进行，所以就被杀，敌人被杀啊，这个西西拉就逃跑。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整个作为的奇妙，在整个工作 神很多奇妙的作为，我们意想不到，本来是没有河水的，本来是干旱的地方，突然之间下大雨，来冲没这个整个战场，让敌人动弹不得，连战车都没有办法发挥，所以他们是很头痛。